张叔，我想玩这个。
行，叔叔带你排队去。
叔叔，我还想玩那个。
好嘞，咱俩接着挑战那个。
哎，叔叔叔，我还没玩够呢，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舞台表演我还没看呢。
没事，小六，咱明天接着来。今天呀，先把那刮刮卡给兑换了，没准还能赢台游戏机呢。
耶耶耶！叔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一起玩了。
核聚变2021 Tour 成都站即将在10月16、17日于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9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0月16、17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收听新的一期游戏茶会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龙马。
我是四少。
我是仲青。
我是 Jerry。
最近游戏多了起来，
对，
然后不出意外的话，茶会这周甚至会双更，
对，
甚至还有录好的在手里，就是茶会
是已经对扎堆了。
游戏多了之后，大家就非常玩的非常多，然后
玩不过来了，就
非常多。
这行业也不说整均匀点儿啊，
是能不能整个微信群是吧？云大家就是每个月都云开
说好了，是不是让我们
对
前一阵
商量着来
游戏荒，我们这茶会都
天天点饼干之前天天，然后一下咔一下没有时间点饼干了，全是游戏。
是，然后这其中呢，其实我觉得在全球范围内吧，
嗯，
引起最大反响的应该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
嗯、
死亡循环》
Deathloop、
也是在这一波游戏热潮里，确实是我个人也是最喜欢的，
嗯。
实话实说，我这期节目我可能有点吹的感觉
了，
就是
吹
玩完之后
敞开了。
我对这游戏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不均匀的一个我体验的这个，就是不是体验，就是我对他这个游戏在我心里的这个评价的这个啊。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还觉得一般好，就是确实是
还行吧。
但其实也就是那个 Arkin 之前的那些东西嘛，没什么什么。但是玩着玩着玩着，尤其到游戏后期，就对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
是
跃进式的，我觉得对他在我心里的评价升高。就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因为我玩的特别慢
啊。细致白牙，
我本身对这游戏就是在咱们内部我没有这个评测的这个任务什么的，我就是自己这完全是想怎么玩怎么玩，然后我觉得里面好多这种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慢慢的研究，我一整个通关了，我玩了40多个小时我才把那个主线打完，所以我算是那种玩的很细致的，而且我是那种你会问咱们舔图嘛，就是这个图上有任何一个东西我没打开，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图的，我是不会死心的，所以就一直一直
那真是让你得肉了，
一点点研究，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在你这么玩的时候，我觉得给我的体验是
特好，
特别特别特别牛逼的。
嗯
啊，但我觉得说之前是不是还是得先咱先
先
议
后
先低开，对，先议一下，就是这个游戏的性能表现上是吧？
整个就炸了，就是整个炸。这个龙马是打通，钟勋老师打通了吗？
通了，太打
了啊！我没打通，因为
我是算是高配电脑的高配 PC 玩家，然后他是 PS 五，用的是
PS
五玩的，然后翟瑞是一个，
我是1070，
算是。
翟瑞能正常玩
中低端，
我是对、
嗯，
然后我是能正常玩，但是有一些卡住的 bug。
嗯，这游戏前三天我就折腾，为了把这游戏打开，折腾了三天。
对，
然后我放弃了。
嗯，
不是，我看网上都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在 PC 上是不行的，但是这根本就不，我不知道是怎么着，主机玩家是都是 sucker 还是咋的？大家都不提呢。就是我在 PS 5上遇到 bug 奇多无比
，bug 很多，
哎呦
就崩溃什么倒是。
其实它有一个最恶劣的 bug 是那个我不知道 PC 上有没有。就是卡那个圆圈键那个就失灵了，就是退不出来了，就是当你比如说你打到一半的时候，你可能打40-50分钟，就是你一场战斗快打完的时候
杀了好多怪，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进到那个界面里面，然后你要看你的线索，然后退不出来了，就不让你退，就退不出来。
这个我遇到过一次，
我遇见过得有十几次，而且有几次大回档，就是我就是艰苦卓绝拿了俩石板，然后什么把三个事都干了，然后就退不出来
了，卡住了。全都硬
了，然后还有就是还遇见过更离谱的是那个我去调我的枪还是怎么着，然后那个枪 那个的那个界面弹开了之后，然后我就往外退，那枪始终在前面
啊，我也遇到过，
然后把游戏一直退到那个开头打不
行，卡 UI，
对
我也遇到过这个，
那个枪还在前面，
对那个枪还在前面。
这个 PS 五比 PC 频繁，我周围问了一圈之后，
对挺夸张的，
因为说实话，我是就是赶上好时候，就是那阵儿也没多想，出了那个3080的时候，我就赶紧买，其实当时觉得恐怕自己买贵了。
结果发现，
结果后来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吗？对，然
后我整害怕了。后来我就是，我说别看，一会儿退了再看啊，就别看。
我想说的是，我就特别神奇，我玩这游戏简直体验绝了，就是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嗯，
真好。
四十多个小时，我没有，就是你说那个事儿，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唯一那一次可能是 bug 什么，就是而且我经常频繁的切出来，
都没事是吗？
就是来回什么都没事，然后崩溃嘛，我连一个 bug 都没遇到，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次界面没退出来，然后就是。赶上了，可能就真的是体验。
你想我吧，我折腾了三天，死活没把这游戏打开。然后我来公司，
四点一直就说没法玩，
蹭公司的电脑打。然后公司其实那个配置正好就卡在它那个不稳定的那个情况，显存直接爆，就差了，就正好爆出去10MB，导致那游戏吧一打开60帧，还整挺好。
是
打不打我就开始了，那帧数就开始。
对，我看网上说是那个什么四个以上的敌人同屏的时候会，
对，然后就
突然间卡住两秒就不动，它游戏就完全定住了。我操！
然后就嘚瑟，特别是等我开始有石板，那石板我挺炫是吗？啊，一放它也不卡，它帧数在那抖。
嗯，
然后它那个 Arkane 那个祖传那个 FOV 嘛，
嗯，
拉多大都不好使，真晕。
嗯，
我这是 Arkane 游戏，我真是真晕，所有 Arkane 游戏我真是抱着桶玩，边吐边玩。
好像 R K 没有特别一贯的那个关于优化的口碑，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就摸一个好。
没有好过，其实是没有好过。
是吗？
其实我玩也是对
《迪斯科二》就崩了啊！当时《黑暗弥赛亚》的时候就崩了。
我都过好几年才玩
，Pray
都特好。
是，真是就是真是吐
啊！Pray 的优化一直到今天都不行。
对啊，
本来这个节目应该有白老师参加啊。他是因为玩这个根本就把显卡玩炸了，就是
对
电脑已经废了，所以
烧了，
他没法继续玩，而且所以他就没来。
真的就是这个体验真是又巨好。一会儿我可能说一下，因为我可能是 Arkane 所有作品都玩了一遍，
是是。
他这个对我来说那个冲击是那个 Arkane 自我突破的那个冲击，真是好。但是呢，我就又玩不能超过15分钟，我就15分钟已经天旋地转了。我出去溜了一会儿，然后咬牙接着打，所以我流程还。反正系统其实是展开了，然后故事也算是进入到这个稳定凭这事儿的阶段了，然后我差不多体验是这样的。
OK，
所以说可以夸了，
可以夸了，
可以夸夸了，
死命的夸是吧？
就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在那个我的群里，我不知道说了你看过，就是我玩到10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MGS5
啊，
就是接一个任务，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而且其实它那个 MGS5 一样，就是那个。关卡很少，其实
对，
从绝对的数量上来说，就是你其实你老是在那几个，
而且没有明确的封闭关卡感。
对 ，MGS5 就是那感觉，
对对，
就是好多任务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地儿来回跑，但只不过每次去他敌人配置，然后让你干的事什么都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从设计内核来讲，我觉得给我的体验，其实我就是觉得啊，这有点像是一个就是风格更轻松，然后更
张扬的
那
种
潜
入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它不是个潜入游戏，
对，
就
是
它已经不能说是一个潜入游戏，
对，给你点破了，
是没有什么，就是这游戏我感觉主要的玩法是突突，就是
是，我就想说这个，
就
是特突破，
就是这游戏杀人很简单，
我玩到中后
玩的是你要怎么花式的去杀人，
对
对 对, 对，而且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你比如说，原来不是你不杀人，不是有一些好处吗？
对对对对，
不杀人，你不是有一些额外的内容？
这是我最
不喜欢的一个地方，没
有任何的。
对对对，这是也是我以前不太喜欢 Arkane 设计。
对，
不是，但是因为原来的关卡也都是围绕着那个
潜行
来
设计的，
来设计的。但这把真不是，真不是啊！
是
对，
有些地方，当然肯定，我觉得它肯定是设计的，让你想潜的话是可以完全不被发，因为它有成就嘛。
对啊，
对。
但是原则上来说，我觉得它有些地方设计的就是您。要不要别忍着了，就是他有些关卡设计明显是在勾引我，说我操你这个配置你就告诉我
动手吧，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你就别忍着了。
Nadia 跟我说他
游戏在暗示你这个事儿。
Nadia 跟我说他玩的时候后面就直接开始就鸣枪示警，就把所有人都招来，然后全干掉，
对，
全干掉，
那就是开浩劫，然后就那个站在这儿就给大家都
你们都来中门，省着我去跑了，
自己都不动了，把人全叫来，
是
变成 GTA 5里的那谁了嘛，
对，
的老崔了嘛。
这点特牛逼，就是因为我之前玩 Arkane 游戏，其实 Arkane 作为一个当下 immersive sim， 就这个进入式模拟， 这个
就这个词儿，其实
这词儿我巨不喜欢
啊！你我主要我觉得他对就是听我对一个不懂的人，
对就很难理
解。听这个词儿，我不能马上想象到说
巨不直观，
他指的是这个游戏里的什么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这俩字儿这俩词啥也没指，
嗯，
他就是一个
他模拟啥也不模拟这个游戏，
对，就是。这个就推荐大家听一听之前 Red 老师录那个讲这个品类发展史那个故事。这个 Immersive Sims 其实相当于当年是在哪个阶段，其中的一个主创在那个采访时候说的，
提到了，
就是说，因为在当时他这个还是个新鲜的 3D 的那个交互模式，他说我想给你一个进入感什么什么的。但其实 Immersive Sims 指的其实是那个网络，从网络骑兵开始一路下来到。施瓦奇兵有些变种，然后到杀出重围。
某种程度是不是有指那个第一人称？
对，
这个、它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指的、
哦。
我认为它不是个品类，它应该是一种设计习惯，
哦、
就游戏呈现的一种习惯。
就在我看来是一种愿望，它是一种愿景，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游戏里面应该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对、
嗯，就是
就是这种东西。
哦、你看他自己的制作人在谈论那个就是 Arcane 的游戏的时候，嗯、他也没有说 Immersive Sim 作为一个游戏类别，
类别
他从来没有把它当类别说。啊，他说我们这 Prey 是一个什么什么那个 Adventure RPG，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什么我的什么什么是一个潜入类的。动作游戏、
嗯、
是是是，
他会这么说，
就是能明确说这个游戏拍出来，我们就说它是这个进入式模拟的，就是当前扛旗的肯定就是 Arkane 嘛。
对，
别家其实就没啥了。之前如果各位听过那个电台的话，就会知道这条支脉发展下来，因为有一段时间商业不成功，所以就是有各种的变形，有些就去做那种强叙事的那个走路模拟。Gun Home 那组的支往上找是那个做那个网络骑兵的这一支的人。
哦，
然后另外的像什么杀出重围就是不用说了嘛，再有就是生化奇兵，生化奇兵是往那个动作射击去靠，弱化那个进入式模拟那个强潜入和强关卡交互那部分。
但生化奇兵一是挺传统的，
对，就是一很传统，后来逐渐
我很喜欢生化，
对，改出来嘛，
生化危机去了，
对，
生化奇兵，
生化奇兵，对，所以到 Arkane 到这一步之后，我发现就是它有一点特别大的突破，就是进入式模拟之前是非常执着于潜入玩法的，
哦，
像神偷。
嗯、
哦，杀出重围
是
杀出重围，就是杀出重围说你可以正面战斗，这个真是纯客气。
哦、
你一正面战斗，那个关卡整个锁死，就相当于没有玩法。
哦、
对，所以他这次我发现他的整个大设计，使得玩家不必要去纠结于具体的跟那个关卡的交互，就是要么你潜行过，要么你突突过去。因为玩的重点不是这个，玩重点是那个循环、
嗯、
是那个循环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说突突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准确，它不是那种传统的
就什么也
不
管，不
是 COD 突突。
对，我觉得这个游戏里
是正面刚
的射击体验甚至都很就是
很
像 Nadia 这种常玩射击游戏，他觉得这游戏的叫 gunplay， 他们有讲，就像咱们讲动作游戏要讲一个手感似的。
对啊，
他们 FPS 玩家会有一个词叫 gunplay， 他就觉得这游戏的 gunplay 其实很一般。
是的，嗯，就是很
直接，特别。
因为 Arkane 这部分做的一直都不好，就 play 的时候那些枪嘛，就也挺一般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图图，无非就是不再在乎我是不是完全不被发现这回事，
对，
就是很。
嗯，
我的行动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和不受限制。这有俩人，我就干死他俩。如果我干死他俩的时候又引来一个人，那就引来一个人，就是
是
那个
是
就那种我尽量把战斗缩小的这个压力，在这个游戏里是不太有的、
嗯。
可能是因为在循环里，然后那种失败的成本变得很低。
对，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游戏我真正玩到拍大腿特牛逼的时候，就是我把灌注那个解开了一瞬间，我突然知道，卧槽，这个游戏的重点。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Arkane 最擅长的那个东西，
是让你允许你 roguelite 作弊。
对，就是以前
别人是 roguelite， 然后
就是
你作弊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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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儿我其实想说，就是说回，就是我一直我认知中的进入式模拟，它的核心的体验就是既不进入也不模拟。
对，
它核心是什么呢？是极其坚实的、精密的关卡设计。
那
是啊。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就玩家和制作人互相很尊重的同时，互相。这种对抗是不择手段的，
较劲、
就是制作人说你给我下最狠的死手，你肯定玩不崩我这个关卡设计。然后玩家也是抱着这个心态来的，我他妈的我不择手段，你给我的目标，你也别拦着我，我就想办法给你解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在我看来，之前阿肯做的所有游戏都是在抠这个细的活，就是感觉就像那个阿肯给你拿了一个巨精密的锁。然后你就在那卡
九连环是吧？
哎、你就搁那
对，下一代变18连环，哇！你赶紧
对，然后你想那个就是15就是嘛，给你个巨复杂的小关卡，然后说你能瞬移，你能这个，你能那个，你能那个，
是是是，
然后就像一排工具 码一盘，然后啊不管了啊，你整吧，解开算你的，
怎么解都行，
就是这种东西。我本来对 Deathloop 的期待也就是这个，然后最高的有一些额外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他宣传的时候说啊，你可以突突，我说哦，你可以做一个不潜行的，
就强化点正面战斗、
封闭关卡，你如果还能封闭成很好，我说那你挺牛逼了。结果等到那个灌注那个系统一解开，带着他那个故事，我发现我靠，已经不是这个了。二 K 让我玩的已经不是那个绣花似的那个整那精细活了，我已经超，就是二 K 的关卡是已经超脱这个部分了。他要的是你大开大合的玩他一个关卡组的解法，而且他鼓励你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去玩。这一点上，我觉得就
是
我觉得特惊喜
啊！
就我觉得我好，二 K 能做出这种东西。
而且他这个事儿是和叙事结合的，
对，而且他居然就是不失控，他就是让你把每一个小关卡往失控了玩，但是整个流程是就稳稳当当的可控，就像他以前在 Prey 和在就是 Dishonored 里那个单个关卡一样，那种牢固的掌控力，他把这种掌控力放大到了全流程。
就你说关卡这个事儿，前几天我跟那个谁毛毛，跟羽毛聊，他也是就是爆吹这游戏，我俩在那就是微信上对着对着，
我就觉得这游戏就是一速通游戏，因为它其实它在逼着你速通，
对，
就是因为
你就越打越顺，越打越顺，越打越爽，
不是，就是你就是它有点像是那个巴甫洛夫在训练你，就是你看啊。你不是要拿这石板吗？
他那个剧情就是一个速通训，
对对对，
一个速通训练过程。
你要杀这个人吧，被褶在这个被子的最深处，就是在最里边。完了吧，你一遍一遍的试图再接近他，然后你就不用别人教你怎么用，然后你自己就会想办法说，你可拉倒吧，前面这一百个人我不用杀，我就别扯了。我现在就是翻过这个墙，然后想办法我就传到什么地方，然后钻过一个什么东西，我就到他身边了。
是，
就别废话，就是他在强化你这种速通的过程。
他们速通里有一些动作，当然除了那些利用 bug 什么以外，
对对对，
经常是那种用雷把自己炸飞，然后飞到一个窗户里，就是那个你要杀那人就在那窗户里头打死，然后就是那，我觉得这个虽然还是速通，但是我觉得就特别体验这个游戏本身那个主线剧情的那个意思。
是，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其实正常你要没有一个能反复循环这个情况的话，你是永远想不到的一个极快速的，
对，
就是你说的解九连环那个事儿。
对，我就是那个夜间的那个派对，就是野狼派对 的那部分，我到最后就是我从最开始有一种跋山涉水，我操，西天取经了，简直，我就找
那
亚历克西斯，我就对，但是我到最后就刷他这个把这石板就是都给刷到手了，这个过程。就是我感觉就是探囊取物，千军万马了，探囊取物，就是哼哼哼，然后到了就到了
啊，对
啊，就一共路过五个人，
对，
就是啊，
受死
啊，
对，拿来吧，拿来吧，你
对，
就感觉 Arkane 其实他这个游戏是在培养你怎么去逃课，就是相比起其他游戏，
对，
其他游戏不让你逃课，
对，就是我觉得，
但这游戏就是
对，
哎，逼着你，
不是因为
用一个新的方法，
因为你逃课了，你就把内容跳过了。他其实不是说不让你逃课，而是说因为我没有别的能给你的东西了，
对，
我给你的东西，你必须要不逃课的过，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你$60你没有买，
对，
你没买到东西。
但Arkane就是这种自信，就是你往脸上打，你那个不用上来，咱不用比划，你就往这儿来，
对，
对你玩来，我依然承得住，就这个感觉特别。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以前他就是弄越来越复杂的那种九连环让你解嘛，
对对对，
这回就是一个就看起来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个谜题了，一个东西放在那儿，然后他就告诉你说我们这个设计的时候主线剧情就在教你如何就一秒钟解九连环，然后你发现这事儿是有乐趣的，就是
特别有
跟随着他叙事一起，然后他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个游戏就是说，哎，这游戏是叙事相对主导的或者是玩法相对主导的，那我觉得这个游戏里你很难
拆
说，
对，
它结合，我也不知道它是结合的好，或者是你比如说血缘，我会经常说它有整个那个软的东西，就是那个氛围，和它赫苏鲁那部分和它的玩的部分结合的好，
对，
就是它就是有一个结合的，就是那个有意识的剧情。
对，
但这个游戏我都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先来的，就是。
对，就是
结合真特别好，
很
自然，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那个壳，就是它的设定和你它那个
玩的过程，
你应该体会到的那个感觉，就是你一遍一遍循环和你这个人物 supposed to
就
按说应该体会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就是你对这个 Black Creek 这个岛的那个的感受跟这个人物就是按说他应该有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体现出他们对于某种东西已经掌握的炉火纯青了，
是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引导玩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情就是怎么心理或者情感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流程那个过程，
对，
就是最直观体验就是你每次打开门他俩不都会斗一会儿嘴吗，
对，
就那个特别对，就是每一次
正好是那
个
感觉，
那个就是进阶，每一次比上一次他俩说的那个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呼应或者什么，
就像你说的，刚好是就是玩家和那个主角是完全
对
得上的，
对，
就是他们已经比玩家往前想了很多，
而且他这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很就是很 playful， 就是一个饶有兴致的一个有点胡逼的
那个，
因为所有人都在胡闹，就是你看那里边所有不是在嗑药就是在喝酒，
是
就是再不就是在耍疯或者怎么样，
对，
他们知道反正每天都是在循环嘛，所以大家反正也 I don't give a shit， 就是 whatever， 就是那种，所以那个你杀的那个人他对你的看法也是就无所谓，
随便你杀
来吧，你反正你杀我或者我杀
你
整
不过
就还好。
就整个游戏又轻松，然后又流畅，哇，
啊、
那感觉！
但是很神秘
啊，
对，
对
就是那个动作找
他，你的好奇心还真的一直被勾起来，就是你有一种对这个游戏无尽的畅想，
对，
然后你还真就愿意一遍。
很少有游戏真的让我就是因为这游戏吧，它其实难度不高，原则上来说，就是你玩的主线过程中没有说压力特别大，
对。
但是它有个机制嘛，就是如果你死了，你这一天就前面可能就全白费了。
对，
就在游戏前十个小时吧，多少还是给你一点紧张感。
对，
微博上也和那个谁，雷电老师，他那我也给留言，我说我俩就感觉一样，就是经常你看到一个文档，因为他看文档的时候不停表，
对。
所以你就说，我算了吧，还是一会儿再看吧。
一会儿再看吧，
这感觉总是不是很放心的感觉。很少有游戏，那一般游戏就是我一会儿再看，也就一会儿再看了。这个游戏到了中期开始，我就是往前翻，我想知道咋回事，就是
对，
真的勾起我好奇心了，因为它太有趣了。然后
而且它有一点特牛逼，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之后，有助于你玩的顺。
啊，是
玩的开心，
这特好。
因为你前一次你可能把那八个人都杀了一次，你还分不清谁是谁。
嗯。
谁有什么能力，然后谁长什么样，谁是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你都忘不，因为他们比如他们有个聊天群嘛，你老看见那个他们聊天记录，
一开始对不上谁，
他们还是代号，
对，然后那个名字都是自己瞎起的嘛，他们自己起的名，然后有时候你人还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几个小特务那个任务线，
对，
就他们还给这些又起一个代号，就是都有一个叫什么
缩写，
都是对，然后他们自己还有代号，
嗯，
一开始很乱，然后我就自己拿小本本记，我说这个啊，哦，这个他说的是这个这应该是他，这个，我第一次玩游戏玩的这样去做笔记，我要分清他们说的谁是谁，
嗯，
然后才能看清楚他那个看懂他那个文件里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
对，而且他有一点正反馈的控制，我觉得巨牛逼，就是他的游戏明显是分为几个阶段的。就比如说啊，我拿到灌注的时候，我当时一拍拉的时候，卧槽，原来这个游戏让我干这个呀！
啊，
然后接下来我会进入到那个收集信息，然后可能有点刷那感觉，你知道，就是每天我要杀那人，我主要是为了通过灌注先把武装起来那个阶段，
对对对对，啊，
那个阶段有一个特别好的甜蜜感，是每次你做完往家跑的时候，有一种自己得逞了的感觉，贼他妈乐，我
东西
成了，哎，两万多，哎，揣兜里爽了，回家了，就有点那个玩那个塔科夫那个
啊，
揣兜里那个拿着显卡回家那个爽，
哦，对对对对，
然后你渐渐你那个灌注拉的差不多了。你一起来
腰缠万贯了，
整贼狠，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正好你对这个岛上的事儿的认知已经形成框架了，
对，
需要细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去开始，
你是这个游戏的老玩家了，然后
对
对，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没有那个得逞的快乐的同时，但是你这次就变成了，哎，我知道点新的事儿，我那个控制的特流畅，我觉得哇，这特见功夫，
对，就跟那个无数多的那些时空循环的电影一样，就是所有的电影里所有的跟时空循环有关，不管是什么时空玩家还是源代码还是任何，你就想吧，
对，
他都一定会表达一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那男主角他循环次数多了以后他会变得很熟练，
对，
跟
熟练到近乎上帝，就是
对，一上来就是你咔一醒来完，那服务员来给你倒酒你就说不要了，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你把这酒就给谁，
土拨鼠之日，
对对对，
熟练的让人
心疼，就是 you get to 就是逼的概念，你可以来，就是你可以亲手来熟练这个事儿。
是，
我到最后熟练的，我去那个野狼派对的时候，我路过的那几个人，他们就是说，哥们儿，我遇到一特有意思事儿。他这句话还没说完，他本来有一段两分钟的
对
话，
对对，
然后上来就把他们仨全连接，然后全杀了，就一枪毙掉了，一秒钟就，
就那个熟练感特别有意思，
就特别就你会被自己逗乐，你知道吗？就这。
对
对，就那种荒谬黑色幽默那个劲儿。
对，
啊，
就是我觉得这是开创性的解决了一个那个，就是玩就是内容消耗的问题
啊，
嗯，就是说你怎么能让你的内容重复游玩的时候有意义？
对，
你还记得当时那个 It Takes Two 那个制作人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说。就说他，就他觉得
啊
，replayability 就重复可玩性是个傻逼玩意儿。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
今天游戏多那么多呀，谁要重让你的内容让人重复玩很多次，你是不是有毛病？就是咱能不能好好做一个内容，让大伙儿就玩一次，但是能感受到特别好的体会？
哎，再开心得了。
对
对，
当时大家听这个话的时候，会有一种那个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说啊，终于有人说，就说实话，
游戏业的良心是吧？就是
你别老框我在这个所谓的挺大的一个大城市里面没完没了的去玩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就是停止互相伤害？
这是良心。
对。对对对，但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还是一个特别朴素的命题，就是你能不能设置出让我重复玩还能产生意义的关卡？
对，
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游戏内。 内容能不能够持续给我提供意义和那个就是和那个一层一层往上盖的体验，你能，我为啥不能玩，我为啥不能重复玩呢？我完全可以重复玩，
对，
我为啥不能重复玩？
因为人现实中就是重复，
对啊，
我跟你讲音乐的时候说过，人是喜欢重复，
对啊对啊，
就是有一个特别生物性的东西，其实人是喜欢和习惯性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美的时候，人是很享受在这里边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游戏行业变成了就是说，哎，我就是以员工的那个生命为燃料，去那个燃烧出海量的那个内容堆在这儿，就是一个线性的，让你就是我就是一公斤又一公斤的，
跟凿墙似的玩
儿，又一小时的内容，就是有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这样的游戏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它用的美术的素材很少，它量比较少，
对，
然后呢，但是它在那个比较少的米和面的情况下，给你做了一桌挺那个，
哎，
这游戏美术素材我觉得少疯了吧，在三 A 里。
几乎没啥玩儿，
就是这个游戏整个给我一种就是 Arcane 里边的一个那个副，
啊，
一个副总或者谁，
啊，
就是那个丁干嘛，他就是因地制宜一下，
是
就是你们又在搞那种挑战那个什么
啊
那个就是游戏极限的东西，我这边领一个小 team 在里昂这边，我说咱们那个攒一个好吧，
嗯，咱熟的这些
咱这个技能也都还用羞辱的，
哎，
一样的
全是套嘛，是的，
然后那个你就少给我点钱，反正我就给你做四张图，多一张没有，去你大爷的，就四张图，
是，哎，真的就是他给一种就是神功大成进入下个阶段那个感觉，
就是反正我有啥就弄啥，反正
就是你会发现 Arcane 是那种一方面是东西极少的同时，它在某一个部分是极多的，就是
对
我的那种自信，就是我的设计能力就是能控制住，
对，
你就给我就相当于以前我是给你整个小盒，然后你拿去拆，现在我给你盒，我说你往墙上拽，没事你能拽出乐趣来，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哪怕就只有几张小图，
对，就是
我全给你控制住，
确实他们这个设计能力是有，
就是我觉得
其实
跃升，
对对对
对,
对，
真的是一个跃升，
而且
贼神奇，
而且
量变产生质变了，在这个游戏里，
对,
对,
对, 对
啊，而且这四张图最后当你了解它深了之后，你就是其实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制作人他不是提过一个词吗？叫 cognition load， 就是叫认知负担，
嗯，
就是认知负担，玩家的认知负担一旦大了之后，我玩家就会很累，
累，
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其实那个 prey 就是一个认知负担极重的游戏，那个游戏我到
特累，
我没玩完就是因为我就困了，我就不想跟这个东西，
嗯，
就我要记的东西太多太零碎了，
啊，
就这个问题。
是
他说就是他实际上他们整个这个游戏漫长的这几年里面就一直在管理这个
是的
这个认知负担，让他尽量多，
啊，
因为你就只要在玩家不放弃你的条件下，你装的越多，玩家就越爱你这个游戏。
是的，
因为所有的游戏过程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你让他学到了尽量多的
东西。请听我们的游戏和学习的
对
特别像这个
事，
对吧？所以就是他那四张图在就是在整个这二十三十个小时里面被你不断习得的这个过程，嗯，其实你脑里边你的那个 cognition load 特别高，
特别多，
对你装进去了特别多。
这个人是这么走的，
嗯，
他旁边在哪在这，嗯，在这个
今儿下午原来他们可以这样，
这个，下午他是这样的，晚上他是这样的，你一直在记东西，
对，然后横看成岭侧成峰，就这些东西横着竖着斜着里冲里冲外连成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然后和这个和你的意识，你说就是你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你学习了特别多的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当你看着你简单的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你脑子现在在就是你玩的此刻在被人扫描在拍片的话，你脑子里都是被点亮的，就是你的脑子
咔咔
都
连起来了，
对对对
对，因为
就这种感觉
有一点特感慨，就是我觉得放到当下就 roguelike 这个类型的重玩度主要是靠随机生成的，
对，
就是很多制作者已经就是躲在这个随机生成随机关卡的背后偷懒了，
那，
哦，
这有点
我说过好几次了，
对吧，嗯，但是你看 Arkane 在 Deathloop 就是那关卡是死的，
就好像我曾经说过，嗯，我觉得很多游戏是躲在开放世界后面偷懒是一样的，
对对
对，
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最牛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往上抛升那个时候，是游戏后期，因为我玩的很慢嘛。
是
后期之后，我觉得我无敌了，
是
我的能力，我操，我全拳，我枪全是橙色的，各种插件，七十多个插件随便换，我操！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这游戏是有一个动态难度机制的，后来在网上看，然后知道说，这是你杀那个先知者
越多
对越多次，它的难度会
越高嘛，
你的杀去，然后你死会掉这个难度。
对，
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我觉得你看我多牛逼。我已经五天没死过了，然后我杀了这么多，然后我觉得特牛逼，我出门就被教育，我那个那半雷把我家门都堵住了，你知道吗？
哦，他是在这些方面，
就是，对，而且那个人就是那个 A， 他难是难啥 ？AI 是明显是有变化的，
对，
就像以前你搁他身边用无声手枪打死一个人，你就挨着他杀人什么，他可能都反应很慢，就是那个白的长成黄什么那个特别慢，当难度上升之后， 你从你他只要看你眼唰就穿成黄黄的
啊，我就
这个时候你再被看一眼马上就被发现
是、
啊、但是 AI 有点问题，
对他
AI
其实还是比较生硬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个、
啊、他毕竟还是脚本
对很成熟的那个就是动作设计游戏那个
啊，对，
就是他那个 AI 不是奔着那个给你正面
不是
gunplay 的那个压力去设计的，
对，但是他就是他这就是他这游戏好就好在他特别圆融，就是
对没关系，
设定里边大家都是来这儿永生享乐来的，所以吧就是还行，
都
在
打枪卡脸点的没关系，
大家都不怕死，就是
大家的长相都不正常，一整就绿人红人蓝人出来
都神经病，
对，
还站在那狼头上往下蹦，
对，
所以
大家都是疯逼，就是
对，你想吧，他关卡是写死的，你还能玩他百八十遍就跟那转、
啊、
你都能玩进去、
就是、
你说这是什么设计，
就是他这个关卡是我觉得当我觉得我无敌我一定要把这个玩坏了的时候他是给我反馈的，他告诉你说你才哪到哪儿啊，你看看这地上全是雷，你看看啊，你走的时候小心点，而且他设计特别好，他不是说铺特别密，就在那个玩那个真人 CS 那个楼里，
哎，
我玩的后来的高难度之后首先是半雷变多了，但是半雷容易发现嘛，然后其次呢他不是有一个小挡板吗，
对，
那个敌人他变得数量特别多然后特别警觉的时候吧，你很难就是走潜艇走，你只能用那个瞬移在一个板一个板之间移动，然后他呢就在那个板那藏那个雷，就你根本看不见，你看地上都没有，然后你觉得你从这个板到那个板的时候你一落地那个地上就是雷、
哦、我都没想到在这些设计上都有难度变化、
就是、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他是他在跟你交流一个事儿，就是说你觉得你牛逼了吧，你看看我们其实还能让这个关卡再变得更有意思更能给你挑战一点、
嗯、
然后包括那种就会爆化的敌人变多，以前那个敌人就是你比如引了一个那三个人会来打你吗，当难度升高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发现你那个人一发现你扭头就跑，你且追呢你知道吗，他跑都跑哪去了，完藏在一旮旯里然后开始那个摇人，就是这个就是他没有说难度上升的时候他把这个怪血变特别厚，或者是他没有这种，他还是所有的敌人还是只要你打头一枪就死，人被打就会死，他没有破坏这种大的原则，然后可能敌人配置什么的在这方面还是在关卡设计上给你做这个呼应，就是玩了四十多小时，从一开始低难度到你人比较弱的时候，到你变得你觉得你比较厉害的时候，他都能够跟你有来有回的，也没有特别难。就是说，像那个陈翔老师不说吗？
对，
就是当游戏的那个难度刚好适合你的这个你本人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玩起来是最爽的。
对
对，太简单和太难都是不开心的嘛。你看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嗯，
就是不同的题一直保持这个，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
贼神奇，我就觉得。这是在我看来是我的对游戏的终极理想，就是我觉得游戏做不到。
我当时拍大腿，我这他妈就是三 A 之光。我现在，
对，
我真想让那些看看做那种游戏的，我就不说哪种了。就你看、
嗯，
就你不用做那么大的地图，你看这游戏的那个，
而且不光是地图，你看它没有演出
啊，对，也不
是这才是真省钱，我操，
对，
省方就是拿语，就是拿录音来演出，
几乎有点抠了，
就是录音，
几乎有点抠了、
嗯，
录音和文字，
而且贼好使，就是那个。而是录音非常合理，就会有的时候靠那个他那个广播掐脸他说的这句话，我说啊，这时候了，差不多都能用上，就是都能用上就特他妈
就打变数多，贼有意思。那个 Frank 死的时间点会正好卡在我过那个进野狼派对门的那个瞬间，就感觉好像我一进门他就死，我一进门就是因为你打太多遍了，就是你会有你就是就玩家的脑海中会把一些无关的东西给
到点
起来，就是特别逗。
对。
这游戏打出动次动次的节奏来了，就贼有意思。
对，
而且还有好多就是不太能形容的那种爽快的。
对，就是很顺。其实这种流畅，在我看来也是 Arkane 的一大进步。因为你玩羞辱，
对他怎么那么顺啊？这游戏
对那个你玩羞辱，特别是二，我觉得二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 sweet point， 就是一点甜蜜感都没有了。就是中后期有些关卡就是升级。就是我们俩互相难为，
就那科学家的那
好家伙，那就我就跟他
崩溃了，
就跟人抠，
也很多人喜欢那个
机械大战，
觉得那部分很精妙的人，
就是愣抠，抠是抠似的，就是那种感觉。你会发现，其实 Arkane 之前所有游戏都有，
哦、
然后有了就抠了，你还抠了还挺有劲的，哦、特别是解开了，
就
潜入的
关卡钻到牛角尖里那种
对
那种感觉。
然后 Prey 也有，
而你想想，它那个线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羞辱的线性程度相对比较高的。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 Deathloop 就没有。
对，
但是我就大不了，哎，我先不整这个，我缓缓。
不，其实它从叙事角度来讲，是一个很线性的事儿。
对，
对，叙事来讲，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流程。只不过这个走的方式是你要反复的在一个地方。
但是就是这个箱艇，你可以横着过、竖着过、斜着过，反正
咋整都行。
你会无数种角度的去经历它，就是这个事儿是、
嗯、
这个是他，我觉得是他第一次。做到吧，
对，就是我印象中没有一个游戏能跟它完全对标。
而且最讽刺的是，这种全新的、更好的体验，反倒是它那个比原来的成本
对，是，
或者不叫这，就是用
更巧的，
用智慧，用那个设计者的智慧来取代那个
重劳力，
来钞票和就是和劳动力
劳动力和这个就是资源，
其实
智慧密度提高了，然后那个。对，就钱的密度降低了。
就当你设计能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你看你能多省钱，就是就能做出好东西。
对对对对对，就是对玩家不会觉得乏味，这个事儿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就是让很多开发者都会觉得，这就是我得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儿。
是，而且你知道这个，我觉得它关卡设计的那种稳定性，或者说个特洋气的、有点傻逼的词儿，鲁棒性特高的情况下，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特
鲁棒性
就是系统
健壮性，
系统的健壮性、稳定性、我特别讨厌它联机。
啊，你不喜欢
那连？对，我宁可说你别他妈入侵，我就后来把那关了。
是，
就没意义。
单机时候都关了。
对，反而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这位先知者按照 AI 的设计，然后随机的进入到我的流程里，还挺稳的。
但太弱了
啊，就是太弱了，是太弱是个问题。啊，他这个连机的部分我是
觉得没在那个脚本那下太多功夫，
对，
他没有想做特别重的那种设计。
而且我觉得这是 Arkane 的弱项。因为你毕竟他是做这个金融式模拟一路来的，他全部都是在抠单人体。
他们除了设计游戏以外，全是弱项，
全是弱项。对，
但是美术是强项，
啊、
美术和这个审美、
技术、
又
画什么
这些
啥玩意儿？
他美术也是一种那个，就是用巧劲儿去这个遮的这种强，就是他的这个强法也是一种他的特色的强。
对
啊，就不是说特别奢华的那种、
对
那种美术，
就是
风高度风格化，
特能让你记住。
会有很多人分析说，就猜测。仿佛是和那个耻辱是一个世界观，
因为他那个表现方式上，他画面表现方式上有一致性，就他可能对那种就是怎么说，有点可能翟瑞更倾向，就是有点写意的大色块的那种突出做特好，
因为是那个羞辱的核心成员做的嘛，就是他是里昂工作室做的，他不是俩工作室吗？还有个美国做的奥斯汀
嘛，对对。所以说这个挺牛逼的，就美术这部分可以翟瑞可以非常但有些
就是。如果跟羞辱比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美术风格其实差的挺大的。
对，
就是这一次用的那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
对
家装啊，然后波普艺术
啊、
这些东西。
羞辱算是什么？是
羞辱
维多利亚
算维多利亚吧？
维多利亚是，
但是它有电，就是它插电的蒸汽朋克，
精油朋克，
精油朋克。哎，
现在都是有个能源就可以后面加朋克
两个字，啊，水晶朋克是吧？精油朋克啊。
对，但是你想，其实他每次这个美术都用了个巧劲儿。
对，
他其实真的挺巧的。你看，我们现在翻回去想那个羞辱那套美术，他选维多利亚时期，然后他这个维多利亚时期就是跟他的剧本有高度相关性。
对，
他剧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保皇派、
皇室的
和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
政治斗争嘛。
对，那然后他选了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然后又选了维多利亚时期那个最有特点的美术风格，蒸汽朋克
啊，
对，
然后融入进来，
然后用海港突出那个机械结构，
对，
跟船相关那个机械，
然后跟他那个故事本身。高度相关，然后这次选的这个波普艺术啊，然后这种后现代的这种，
能说一下什么是就跟大家稍微简单
就是、大概就是六七十年代因为那个印刷水平其实大量上升了
啊、
然后在这个游戏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那种非常鲜亮的颜色，在家居在墙面、
可以用敢用了，
甚至在角色的脸上，
对，
就大量的出现这种高饱和度的然后巨亮的这种颜色、
就是人类的第一个网红，就是叫安迪沃霍尔、
对，
就是
这个大哥，
他就是在那个印刷品作为王道媒介的情况下、他模糊了那个就是艺术品和
消费品、
商品的那个的边界，就是说我的作品就是广告，
对，
我就做广告，就是我把梦露的脸，然后做一百个版本，对，就是
然后
印一片
一贴，
我把梦露的脸做成商标，就是、
啊、
对，做成一个 icon， 它是这个、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印个香蕉，然后到处都印，换个色就是一张新的，
是，
就是说他做了很多这种东西，然后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的那个风格其实就有大量的像消费主义，然后像享乐主义。这一切的东西，然后不觉得就是这次这个故事，其实享乐主义
是这个，
是一个非常表象的一个重大、特别大的一个，
是拉满了享乐主义，
就是一群人想要永生，
在无限的
时间，他为什么想要永生呢？他们就想这个永远的享乐下去，
对，就在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生命里尽情挥霍，
对，
是的，
也就成了
花天酒地，
对。然后这个美术选的那个时间节点，又跟现在的他这个故事又是高度相关的，
对，
就给人一种特别融入的感觉，就他在美术上。就已经非常
就顺嘛，就是那种
对，
就怎么就这东西好像就该是这样的那种特别正常的，
选的都是那个最合适的点，就感觉真的很厉害，
是，
哎，特别好，
对，这东西就是一切都很顺，这一点上我是最服的， 就很少见，我很少在电子游戏里遇到这种。
而且就是他有一种给玩家治病的那感觉，就是这么说好像有点特别那个居高临下似的。他治一种什么病呢？就你想象你玩育碧的游戏的感觉。你看我不是老骂育碧啊，但是就是咱拿育碧举例，
虽然说可以说索尼
就比较恰当，就是你有大量的那个比较低密度但是量特别大的内容，就给你一吨的内容，然后你就夸夸夸就你就往前推，推完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跟玩这个游戏的感受正好相反，就这个的内容就可能只有五公斤，但这五公斤让你砸吧，给你砸不出成那个甘蔗的渣就出来了。最后就是最后等你这个通关的时候，你对这个岛上就是一天这四个时间段每一个人发生的事儿都有一个那个有轮廓的一个感受。就这个事儿，我一边玩就一边会想起那个当年在上海看那个《不眠之夜》，就一样一毛一样，那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半小时的体验，一个半小时的在一个那个就是
封闭的
一个四层楼的那个酒店里边，可能有好几十个房间，每一个时间点的每一个房间里都可能正在发生事儿，
是，
而且有八条的故事线，五十个人物，然后你就开始玩吧，然后你就开始刷吧，就是它这个沉浸式戏剧，就是你可以刷五十遍，
你只能跟着，
然后你还得看
演员去看这个，
你愿意，你是鬼魂，就是你是这个酒
店，他们不管你，你就随便走着看，
对，没有人管你，你就自己瞎乱逛嘛，然后所以你每次看的都是一堆乱码七糟的碎片，
是，
然后你要玩很多很多次，然后你再慢慢把它给拼起来，然后就是很多玩家，你比如我上来就把所有的主线全都错过了，净看一些乱码七糟的东西。就这个游戏它也是一样，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他目标他让你杀这个人，然后呢你就板不住，你就是你就老愿意往边上逛看，
这儿有一门，这
对，
这我得进去啊，这个
对，对啊，然后我在干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然后跑到一海边，就我走岔路，我迷路了，然后走到海边，就走到一个尽头，那个沿着海边啥东西都没有，明显就走错了。
嗯，
完了走到那儿之后，有一个门是开不开的，就是后来知道是那个
一下我就来劲了，
是那个菲亚和查理的爱巢，就是他俩
啊、
哎，那个门，那个你不在正确时间点去，他是推不开的那门。然后这个时候男主角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不就是那个他俩那个就是
说
抱在一起合影的地方吗？”
啊。
就是那个海边，就是菲亚和查理就有一张合影，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连他俩是谁我都对不上号，但是就是你在慢慢的在以一种那个顺序不对劲儿的方式，
你是在不该去的时候先去，他先说，
对对对，他就是先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在你脑海中就这些点，然后让你自己慢慢的连起来。
对，这是我想顺着那个钟欣老师说那个育碧那个游戏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游戏你玩到结尾的时候，这个电子游戏一定要以某种形式给玩家一个反馈，就是你快玩完了，而且你玩的不错，对吧？电子游戏肯定得有这个结构，你会发现，对，按理说吧，得有吧，就是你玩时间长了，
我确实没想
那个熟悉的感觉，你会发现，其实像开放世界游戏，其实无论设计的怎么样嘛，可能除开像《荒野之息》这种完全顺的设计之外，大部分电子游戏或多或少都依赖一个非常直给的正反馈，就是数值积累，百分百解锁。
嗯，
对，
或者一打开一个列表，或者、一堆装备啊，对，这是
技能点
直接
的
装备、
什么的。
对，但其实你会发现，像死亡循环，或者是往说些别的，像只狼，
对，
就它这个过程，就是它其实游戏还是告诉你了，你玩的足够多了，但是那个反馈是不是直接的？一个明确感，
这些游戏里也有一些成长系统，但是
对是有成长的，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但是你看，你就会发现，就是你不会有这个玩，比如说英灵殿，英灵殿我很喜欢，但英灵殿的过程就是我通过搬砖获得那个正反馈的过程。哎，我搬完了，他告诉你，哎，你做了很多，
就是
哎，我挺开心的。但这个和那个我玩个游戏摆弄半天，然后我咔一下我全熟了，我那个不是一个东西。
对你这么说，就是我就会就是觉得，就是咱们聊这个游戏的时候跟。咱当时聊《只狼》的那个节目的时候，他的那个
有点像，
有很多东西感觉是一回事儿，就是
比如说那个聊《只狼》的时候，我觉得快通关的时候，我最宝贵的是我熟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看清你的动作。
就你不是说举例子吗？就是那个档丢了，再让你玩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太大心理压力，
因为三小时
也很
能到结尾，因为非常简单，
因为无所谓，中间那些就是过程已经在我身体里了，
就挡在我的肌肉里，不在电脑里，
不在这个
就是
这个数据里，
对，而且就是它的对立面那个不好的东西，就是我刚才想说的那个，就是那种特别麻木的状态，就是 mindless 特别麻木的状态，就
把你塞满的那个，
就是打游戏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whatever， 就是一共300个任务，我现在突突的168个，我就那种
接下来200个了，
就是我都不在乎，就我玩着这个游戏，我心里都不在乎这个游戏，就是有很多的游戏，或者说我觉得大部分的游戏 的那个内容，
或者说就是最直接的成就感是跟这有关的，
就是
我168了，然后我打了200了，跳成就，哎，我还挺开心，那时候还挺开心。
在这个游戏里，可能玩家和这个游戏本身就是达成一种共识和和解，
是
就是玩家就是想玩一，
就他这
我不用那么太在，
找点事儿，
我不用那么太 care 他的，
我也整点事儿、
啊，
对对，真的是、这个。
就他这游戏，你有多投入啊？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打多少了，
对
我真不知道。就
但是
我
感觉快把这事儿平了，
我不知道我打到哪儿了。
对，
都给你做好了，你就
对。但是游戏不告诉你你了解了百分之多少，你也不需要知道你了解百分之多少，爱他妈百分之。
反正你就看你的那个先知者的线索，反正推的比较靠前了，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是，
但是那个就是你在了解他的这过程中，但是你没有进度感，没有任何进度感。
而且就是游戏不依靠进度感给你正反馈。
哎，对，
你不需要。
而且它跟它的设定是一样的，因为它设定就是一天循环，你看就无敌了。
贼太难巧
啊！
那就是说，是不是以前咱们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就老有经验值这件事儿嘛？就比方说你玩那个。你像育碧的游戏，你到后面、你
那换一家行吗？
对
啊，就是你的提升是你的数值的提升，就是你经验值上去了，你的数值、你的能力提升了。那、像《只狼》这种游戏，你经验值提升是手感，其实直觉反应。
对，而且我先说明，我非常喜欢育碧这种东西，就是在我看来、
没有别的意思。
对，我的生活需要这种东西，就是我干了一个小时的，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他给我一个小时的反馈，我跟你说这点应用量做贼好。
对，
对我拿起手柄我就知道，我这个大白馒头吃进来我会感觉爷。就是特好，
我对，
但是你不能全这个，你知道吗？你要全这个我也受不了。
就咱不说育碧了，就是我不知道说这话会不会又得罪谁。就是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出长差嘛，就是去广州两三个礼拜，然后我就那个为了跟我媳妇儿增加一些那个共同语言，然后我就打原神嘛。就是我为了能跟他联机，所以我要把自己打到那个20几级的冒险等级，能跟他联机的程度。然后回来以后就继续陪他，就一起就是锄大地。
哦，对对。
然后好就好家伙，然后就。玩两小时 Deathloop 然后放下开始玩原神然后再捡起 Deathloop 就每天就过了大概4-5天原神和 Deathloop 的交替的生活、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刚才所描述的那种特别均匀的
对
进度和特别均匀的反馈那游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全 mindless 就是完全那个麻掉的状态但是我有一种贼安心的那个我就是
持久的正反馈
我除100下我能刨出来什么东西就是有那种感觉、
哎、对对
而且就
也是一种设计而且
我跟你说一般人他设计不出来了我跟你说
是
对不是但是这两个东西当你一交替玩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那个特别幻灭的感觉就是说电子游戏到底是啥就是电子游戏给你的那个
给我整不会
我们所在受用的东西或者比如说我在那个我在死亡循环里卡关找不着东西的时候我渴望的那个那种安心和无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在打原神的时候我就说大哥如果你们全世界所有的宝箱都是一毛一样的话那它还叫宝箱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当我打原神的时候我渴望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空洞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两个东西
在
互相照应
对
方特别逗
对对对因为在我看来就是 immersive sim 这个类型我最看中了他的点就是他最追求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就是不择手段就是双方都是就是我今天就他妈给你把这个系统给你把你这面墙往倒了拆
是
对
就是这种那种特别追求极端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就是有的时候玩家行为就挺像那个羽毛他们去那个操墙的时候的那个就是去那个研究那
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个
就是我就非要从这个这最高的这个
我就不信这邪了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那个
我就从正门走
我就从那个、就是我就非要瞬移踩着三个针尖儿一样的地方那本来不是让你站人的地方、比如那灯的那个尖儿然后就硬要站在上面
我就觉得这能过去的
然后就是研究一小时就过去了就过去就是传送3次然后就直接从那个就是从大高墙翻过去那本来是
走我
对然后最牛逼就是对你一钻牛角尖你会发现制作者在底还接着你他居然还能给接住哎这个就是一个特牛，
在这个游戏里很多行为是以前就只有速通玩家在干的事儿。
对对对。
然后这个游戏呢，它就是编了一个故事，小故事，然后设计了一个小系统，然后勾引着所有玩家，像就是都成为速通玩家，然后去研究它这点破玩意儿。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内容不以强制你以那个强制你用它那个可以的那个方式玩作为一个保护的前提，如果你跳过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你 skip 了，你还是在体验内容。
有意思是，就是我是一个很不太喜欢那种完全不引导的游戏的人。
是，
就是
这样的 Minecraft 你也不喜欢。
对，经常是那种，比如说给我扔一世界里说你可以随便造什么东西，这种游戏我是不太能玩进去的。或者是那种就是、特别早老式的 CRPG， 一出生让你点一个多小时技能点，然后出来之后谁也不理你，然后你就得自己去。
是。
就是这种游戏我很难进入，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是有很强引导的。
对
啊，那引导太强了。
他一方面告诉你，你可以用你想要的各种方式去 干这个事儿，但是他一方面又告诉你，但是我们有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在每一次你出那个帖文之后，都有一个极其明确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和这个度，我觉得
对，就是但你也可以补的，就是我告诉你，
正因为他给你前引导，然后你飞步的时候还贼爽，还贼快乐。
但是我觉得这前引导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
啊、
就是他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大的游戏，然后他其实让你解一个大的九连环的那个连环，其实让你在一天之内干掉所有人嘛。
对。
你在四个时间段干掉九个人，他这件事儿其实他用那个强引导，已经没有让我去解这个大谜的感觉，
你就是跟着走就行了，
就我顺着走就行了。
是
正常的话，我应该要算一下我早晨干什么，
或者是
不？但是
他应该给你设计
最有效率，
设计多种解法，你自己去发现嘛。
就
是
那个结尾，那个完全不是在解谜，就是最后的一天，那一天就是然后你就通关了嘛。
是是是，
那一天就是四个时间段杀九个人，那是个 trophy，那是个奖杯，就是汇报演出。
对对
对，
那就是你的汇报演出。
对对对对对对，
就完事儿了。
秀一下，
我们要告别这个，
自己欣赏一下你自己。
对对对，
你现在已经能做到什么事情？
但是我有点想让这个东西，它是我自己想到了，
是
对，但是他这个强引导让他变成了一个，
我同意你这个，
对，
就是那个是纯规定的，你必须得这样，
他就是个走剧情了嘛，相当于走故事嘛。其实像你说的，应该这游戏，他设计最后是比如说三种或者四种解法，然后你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你用你自己想要的任何一个方式达成，只要达成这个目的，我就可以完成最后那个，
或者
他
可以是一个唯一解，但是希望这个唯一解它不是由引导我出来的，
啊、
可能是我自己
再弱一点，
哎，想到的这件事情。
或者你多给我几个变种版本，你比如说我可以在早晨杀 Frank， 然后下午杀文杰，
哎、
或者
是
我可以不用那个烟花的那个机制，我可以用别的机制。
很可惜，它最后是一个纯唯一解
啊对
对，所以我说它是特线性的一个事儿，在主线那部分上啊。
但是就只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你临毕业了，然后你去学校里的那个你喜欢的角落都拍照合影那感觉。
对，
就给我的感觉
对对对，确实非常
爽。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游戏就是毫无难度了，因为你都把这游戏背关背的简直丧心病狂，就
是。
你大爷，就因为这一天你的任何一个行为你都已经干了十遍了。
但是确实有些还是规模小，像你说的，就是他们把这个游戏限制到一个很，
甚至可以说有点局促的那个
很小的一个。
我甚至觉得这个公司你给他无限多的钱，他没法做那个。
是的，
你比如说做一个三倍大的，
对，你把这玩意儿给我翻一倍，他做不了。
你说我给你配3000人，然后你给我做一个那个《荒野大镖客2》的死亡循环，你能给我做一个吗？他做不出来。
是，
就他不见得就是一个可以就是上规模的、那个。
因为他这个关卡一旦就是规模稍微提高，他的那个需要设计的那个量其实是指数级的
啊，对啊，
就炸开了。
对，
而且玩家那种快感可能会降低。
对，
就是那个经验值。它这里面累积特别顺，就是我只要知道就可以，
是
我不是需要打一个手感，我不是需要练级什么的，
是是是，
我只要我随手走一趟，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就有提升，那个经验值的累积那
是
太顺滑了。
但如果你翻一倍，比如说你有8个关卡，你可能记不住了。
对对对，
你连不上
就是会有这个事儿，
它恰到好处
的、
嗯
啊、真的是四个时间段，然后四个关卡就确实挺恰到好处的。如果再多的话，你说的那个玩家的那个认知负担可能就会突破某个阈值，导致你不太那么舒适了就。
而主要是留存，就是那个玩家他会玩不完他就放弃，就是 Prey 就 Prey 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这个作品有点是对 Prey 的一个应激反应、
啊、
就 Prey 的那个没玩完的比例有点大、
啊、
有点太大了、
嗯、是哎，特别是 Prey 过了中段之后，因为你对面对一个关卡的解法过度丰富、
嗯、
反而会使得你踏入一个新区域的时候你就有点那个、哎、
失落。
Prey 的那个、哦、Prey 的那个微观的那个变化丰富度是这个游戏没法比的。
是，
就是我就什么什么，我在窗外什么，我用 glue 枪打一个什么东西、
哎、
然后我用什么东西反弹，然后打到、哦、我可以用我的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枪去打那个屏幕上的键盘，远处用枪去输入密码，就是离好几十米了，
对，
然后生把那个门解开，就是这种事他能干，就是
是
那个游戏在这个事儿上就是 对，所以这个游戏其实 Arcane 把很多东西收敛了，
对，
它其实很多东西是保守化了的之后
的
一个折中的一个综合结果。
嗯，
所以我就想说，三 A 游戏为什么就非得做大？就是我要好多什么场景，好长的什么流程，
嗯、
然后这就是很那种专门钻设计的游戏，仿佛只在小成本游戏出现。然后我们说三 A 的时候，就一定它就得怎么有规模。比如说现在索尼还很下力度在做第一方嘛，像刚才我说，比如对马岛啊，什么瑞奇叮当啊。
嗯，
它都是那种要
哎，对马岛还因为内容少，所以相对而言、
哎、
节奏特控制特
好。这类里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好的体验呢？
是
就是因为它也控制，
对，且控制呢。
我现在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就觉得三 A 就得是，哎、
嗯，
你这个游戏怎么才30几个？这死亡循环是三十来个 G， 我觉得27还是32，
现在可是不敢想象。
对
对啊，
多好是？
风来之国还多大呢？是吧？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游戏就大游戏非得做那么做的那样？
对啊，就是玩家的体验和字节数，它不是个百，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相关的东西。
对，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想不通的话，就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就其实说白了有点可悲。就是你要是觉得说，
把自己蒙住了，
我两倍的体验必须得用两倍的、
啊。
就是素材和资源量去那个什么的话，那么你其实在设计上是一种放弃，其实一种放弃。
但反过来，我马上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
因为难，
不是就是Arkane做这个事儿吧，不是说只要你想做就能做的。
对，你看他人家从那个，
但是我做只要上量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操，我这个城再做大一倍，就是有些那个东西的提升，是我只要把钱花到位了。
对。
雇足够多的人，
管理合理，
我就能把它怼出去。但是你说我今天就是我有事钱，我有十个亿美元，但我你给我你要做出阿肯的水平，这个不一定成功，这个
对，
就是
主要是不一定，
对，这
个事儿很
这就是门槛嘛，
是
不是？你这工作室几十年积累了啥？就不就这个？
是
、
而且我特别喜欢阿肯在这一点上，就是他每次出那个作品之后，还真的就是一个表率，就是他反复会提醒。所有人可能是从玩家到制作者，就是游戏要强设计。
对，
之前那个耻辱第一次亮的时候，
对，
在E3上，就所有人都惊了，而且主要是创作者，就当时的一些游戏制作人，在E3现场或者是之后的采访中，对这个游戏就是交口称赞，
是肯定的。
但其实我当时好像上大学了，就是对这个游戏的演示没有概念。就是他不就是
看不出好来，
跳过来跳这儿，然后给他一
刀暗杀嘛，
就啥玩意儿，什么东西有什么意思？然后直到你看你上手了，
对，
然后你才知道我既可以像视频里那样，我还可以不那样，
对，就是这个
游戏，然后这游戏居然这些都在设计，我说我操，还能这样呢？
就是他在邀请你去哪儿，我操，你是没法，你是就绝对超出你想象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那个他那个就是有一个纪录片，就是采访他们那个讲那个 Prey 的那个制作的过程，他们就是揭示说他们那个分工，就是在正常的游戏工作室的那个 level designer， 就是所谓关卡设计师这块，他们是有两个岗位，一个叫关卡设计师，还有一个叫关卡建筑师 level architect。 然后那 architect 他就专门管这就咱这房间是长啥样，就是这个咱们进到一个俱乐部或者一图书馆，就是图书馆长啥样，然后呢那个
逻辑，
然后那个设计师就是他考虑的是我要在这儿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当然我有无数种的那个进入的方式，但是你要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障碍，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派对的那个组织者，他要有说话的地儿，完了他有后台，他要去洗手间什么的，然后呢他给建筑师提需求，完了那建筑师去给他来设计，然后这建筑师要动手，在很早期的阶段，就是在草稿的阶段就要做出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让那个让设计师可以在里面徜徉徘徊着想、想象我这个关卡应该怎么来做、
怎么跟他折腾。
对对对，你看就是所以说这个管线，当我们谈论说什么什么游戏开发管线的时候，他就他肯定不只是，就他不能只是那个
堆量的管线
啊，就是这个素材怎么着被压缩了，完了存到一个网盘里，或者是那个在服务器里，完了被谁人工智能处理一下。你别老就是咱们的想象力不能全停滞在工业的那层面，还有就是它跟人的那跟设计师的智慧。
虽然工业很重要，
对
对
对，那个当然
就是说对，比如说我三个月你要给我15个关卡，这个你能做出来，这事儿也很重要。
对对，关键是它是跟设计师的智慧怎么结合。
工业可以让我的游戏不报内存吗？是吧？
哎，对，就是工具的发展。生产力提升很重要的同时，人的那个灵性
是
不能被就是忽视的。
哦，这不就说你之前那个话题了吗？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生产工具提高了之后，
对
人就懈怠，
导致人的这个
人脑懈怠
放松，
对
懈怠，
创造的那个劣化嘛。
但是你看你在 Deathloop，
如果我们就规定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游戏你都只能做四个关卡，我觉得会出很多 arc，
但是你也挺奇怪的。
就是我就是开玩笑，就是说
是
就是因为早期的游戏的时候确实就是可能有这种限制，就是咱不至于说每游只能做四个，但是比如说你在零几年或者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做不太大的时候，我就大家都是这点，我就只能就
口一口，
大家都研究就是我怎么能让我这点玩意更好玩，对吧？当然就是这个新的时代来了，这个技术爆炸之后说我操，我他妈可以做这么大的地方，我就做大点吧，这虽然糙但是多呀，
而且做大也不容易啊。
虽然
对吧？
你看人的游戏可以在一个地方反复让人玩十遍，人家觉得有意思。但我这个虽然只能玩一遍，但我有十个呀。
对，
这不是一回事吗？是吧？
对， 但是你做得起了吗？
对，
而且这个事儿只要是工业上去了，大家也不用那么累去头脑风暴了，对吧？我就每天挣点下班吧，就是多好啊！
不就只要生产成本能便宜，这个事儿是那个是利好全人类的，这没啥可说的。
是
生产成本的降低，就是生产力解放是王道，别都扯淡。
对，
但是呢，就是 2K 真的是就是里昂工作室是法国国宝，没啥可说。
太牛逼！
他这个游戏的那个凝聚了设计师的那个智，就是人类智慧的那个密度、那个浓度。
对对，
哎呦我的天哪！
对，
啊、
就贼美好。对
啊，
我每就我玩就是爆桶一边吐一边玩，我就想操，这游戏要是
你是有点晕是吗？还是
对
啊？
当然，这个我玩阿肯所有游戏都晕啊。但这游戏因为那个优化问题，尤其的晕。我就想，哇，这游戏你说你让我144稳稳当当的玩，我就真的我就坐一天。电脑前做一天，
但很我觉得很多人肯定不理解，我是那种只能用手柄玩游戏的人。我、
哦、那你玩很游戏得多痛苦？
我说太爽了，
是吗？
我觉得这游戏我用我就
啊，确实，我觉得这点也挺
好，我觉得这是唯一一款发挥出了我那个精英手柄威力的一款游戏。
但我瞄不上，我就手柄、
就是、
FPS 不行。
其实我觉得在 Deathloop 里好很多，就是以前 Arkane 的游戏，你要交互的玩意儿经常放的很零碎。
他那个瞄准辅助挺好的
啊，对，就是以前比如说你在羞辱里吧捡个什么东西，他经常就是。让手柄拿手那个
对什么
手柄对我好像叫一个痛苦、啊、但是这个确实很好，因为你需要捡的东西很少，
而且
很集中嘛，
它操作其实很复杂，这个游戏就是它有很多事儿要都是一个经常用的，它不像一般的游戏说、大概有4到8个钮是常用钮，然后这游戏不这游戏甚至有12个常用钮、
就主要是它那个副手又可以装武器，所以就导致它的那个副手的复杂度没有比主手低，是一样的，
副手比主手高、啊、
对副手比主手
高，
因为你还多一维度，
对、
嗯、
而且你还有，因为它甚至把什么把那个左右闪避又挤到了左摇杆按下去、
啊、是
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羽毛这不有病吗，这他妈是人设计出来的，就是左右跳闪避是摇杆按下去，然后你还
不
要标记，
他那动作特别像那个亚男之影，就是特别像魂三里边的那 boss、
啊、
就是一蹦一蹦的，
我主要用那个来躲子弹，就是
然后因为我对就是因为那个朱莉安娜就是你离他近了之后、
嗯、
他就会疯狂蹦着，
是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我在追着一个蹦来蹦去的兔子，然后就砍他，然后就是那个联机这个部分呢，我就玩了一两次，然后没啥大意思，
我也
是
玩
我撞
到挂了，
就是我觉得这是他不会的东西，就是他完全不会的东西，然后他学着做嘛，
但是
就做着这么
一，就在这游戏发售头三天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第一时间加入到这个联机
还不错
游戏的玩家里，他们表示这个还挺好玩的，
是、
嗯、我遇到就是干扰我的，
嗯，
就把我杀到不能复活了之后、
哦、是吗，
卡着我他也不杀我，
哦，这么
说烦死我，我那么着急呢，妈的我说起有事儿呢，我说平事儿呢，
连那朱莉安娜本身也有一个养成系统，就是也有一个
他有一套单独的靠成就解锁就是 成长的一个、
嗯、
而且我觉得内容上没问题，他这个联机
是
就类似于一个黑魂那种，而且他无论是从那个故事上就是叙事上这个就是契合度也不硬、
嗯、
对，但是它就不是很现实，就是它这个设计是没问题、
啊、
但是因为它的用户基数，这是一特别客观的事，就跟它内容好不好没关系，
主要
它
第一时间没那么多，
但至少是那点说是对的，就是一旦存在联机要素，玩家基数是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得首先有足够多的人同时玩，然后你才能聊你的匹配合不合适，然后你再聊两个人全进游戏了之后那个交互是合不合，
就是从游戏设计上没问题，他那个多人
对
两人打起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他为了这个就是放弃很多东西嘛，就是比如说他那个之前那个纪录片里，就刚才听纪录片里他也说为了这个，就是因为那个耻辱里不有一个那个格挡吗，
对、
嗯、他把那个就这一类的是会受辣的，
就是砍刀的动作全部砍掉了、
嗯、全部砍掉，
砍刀没有动作，
就只有、
嗯只有砍，
跟 CS 似的，就是刮人，然后
刮人，
死的时候有一个处决动作，
对，
就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超能力什么的也是很收敛，一个是关卡收敛，一个是我觉得跟那个有联机是有关系的，
时间相关的肯定就不能用，
有些能力在联机里不好处理，就是像失如里有一些能力，我觉得就他可能就
减速啊什么的
舍弃掉了，而且你本来你就才八个那个 boss， 还得有几个人没能力，就是他一共其实没给你多少特殊的，我觉得这部分。收的有点影响到那个单机的出彩性了，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如果完全没有不考虑这个联机这个事儿，他可以把这边设计的更丰富一点吧，
嗯、有可能，
最起码，而且包括这样的话，那个 AI 敌人就可以有更多的设计来应对你这边更花式的一些技能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会再丰满一点。现在导致就是说，他为了保证这个联机的这个可对抗性，他肯定，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抗性也不公平。
肯定的，
我玩过几次，我觉得对入侵来说不是很友好，
就跟魂一样，
入侵太难
了，可言
是、
嗯、比魂严重，
是
魂是那个后来是人为把它玩坏的、嗯，就你玩魂的时候，你就你 因为你入侵的没什么好人，你知道吗？
对对，
你想你一个人你打通关了，完了弄了好装备，或者单又单独练了一个低级号，完
等级压制，
然后专门去入侵别人去，你说你是个什么人？你对吧？所以你遇到任何情况你都是活该，这个我是能接受的，但是。有些人就故意专门坑那个入侵的人，我觉得那个玩起来也没意思。我经常遇到之后，那个就是这个骚人三兄弟，操！我一入侵，那仨人就追杀我，到底谁入侵谁呀？我操！仨人堵着我在这杀了。
是，
对，这游戏也是，就是因为那个主机会复活三次嘛，而且它可以装一些加血的什么的，或者这些东西。虽然那个敌人是跟你一伙的，对入侵者来说，但其实
没有用，
很难，
嗯，
很难。
是的，
但是如果那个朱莉安娜她。入侵了一个对那个地图还没有熟悉的人，就是朱莉安娜那边又很欺负人。
对，
嗯，
那你有的时候不太忍心，你说人家就可能
对，那就真的有点欺负
人。这个人可能是连能关掉入侵这个事儿都没，他都还不知道
有这种情况。
你不太忍心，就是去折磨他，你知道吗？你就想快点让他解脱，就是。
是，所以说，反正是有一些他明显能感觉阿肯控制不住的地方。
包括你这个机制，其实原则上正好好的机制就是他应该就是强制。你玩的过你玩的过程中就会被别的玩家入侵，但这显然是在任何联机游戏里都不允许的，
是
因为没有一个有单机内容的游戏会强制玩家在单机内容的同时时不时的被人入侵的这种事儿的，
是，
所以就只能或者他只能开放你说，比如说你可以入侵好友，他就导致就可以刷呀，
是，
你我入侵好友就是你让我杀你几次或者什么，就用各种方式杀了你，我就刷成就嘛，然后把我那个朱莉安娜弄得特厉害，我再去打别人，这其实哪怕在没有外挂什么情况下，这些其实都是对你这个。联机机制的，
或者说，其实它使得一个完全闭合的系统留了个口子，这个就是，这就是 Arkane 不擅长且经常他用设计规避的事儿。
而且联机游戏很复杂，比如说你的怎么控制延迟，你的联机机制，包括这个服务器技术。
嗯，对，
你想，你连你的游戏本身的这个技术都这么不过硬是吧？
是，
服务器技术就是完全另外一门新的。
而那个魂的那个联机已经荒谬到了，就是那个。你延迟低，我延迟高，我占便宜，我占便宜。
黑暗之魂那个联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妈，
我能砍着你，你砍不着我，因为我延迟高，我
是
都是很有病的那个。
这个特复杂，就像刚才我那个钟晴老师说的，而且这还是玩的部分，
是、
啊、你社区怎么维持啊？
是
啊，你社区规模怎么维持？你怎么让人反复对？就像钟晴老师说，你不是只打一把，
是
你可能要打很多把，你很多把这个体验怎么？维持这个刺激，这些东西，反正我是 Arkane 之前肯定是没有，
就是没有消遣式的那个我那个就是联机一下这一说，
啊、
要么你就让我很较劲的玩，要么就别让我玩。但所以呢，我觉得 Arkane 在也，但是它这个好处是它这设定完美契合，
是
它在这个设定里面你来那个保护循环和打破循环，就是。这个岛上所有人要选择的立场，就是所以就特别好，就
是
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
你也能容忍，
试了一个新事物，然后他那慢慢的以后可能他其他的那个就下一个游戏啊或者怎么样，他会有更好的、
嗯。
但我觉得他们也肯定有一些预见性，就实际上联机这部分没有直接影响这个游戏的，
哎、
嗯，
对，
也不脱，
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
对
对，你把它一关，然后
我直接关，
有一个电脑会来像是那个就是
到点出场，
像是一个叙事行为似的，
对，
偶尔出来跟你就是互搏一下，然后说两句骚话什么的就。对，跟黑魂一样，黑魂那个你也可以完全把那个联机关掉，它无所谓。就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好，跟这个可以完全没关系。
是的，
所以就还好。
嗯，
对，我就想说，就是这几天的经历，让那个就让我想发一个特别就是
感慨的那种。
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就肉麻的感慨，就是我比较喜欢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自己的那个状态。就
是
它会让我意识到，就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脑子被全部点亮，然后你在试图把一些东西联系起来，然后那个就是越到后期的时候，你对这个岛产生的认识，让你能够那个去体会这其中一些比较微妙的，就是不足与外人道也的。就是如果上来就告诉你说一个人一直在岛上循环的话，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其实你是 get 不到的。
是，
但如果你因为你玩三十个小时，我不用我说你都能告诉我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对
啊，就特别好，就是玩完以后特别满足，
就那种主动的持续兴奋但是又不累的那种全程关注。
哎，对对对，
特别特别
那种就是完全投入和沉浸其中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而且说实话就是审美这一块，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用视频什么再说，因为这个其实不适合电台讲。他这块我觉得特别值得说，就是他这部。其次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到一个就是大的三 A 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完全是在用设计跟你交流和驱动，就
是
他不玩别的，就是这个游戏小到一个就是觉得都不像是一个三 A 游戏的那种，或者他本来可能人家就不是啊，
对，
从规模来讲。但我就觉得我已经有挺长时间没有玩过一个
是的
就这么跟我交流的，
嗯。 整个游戏全部都
是
设计，
就是一线游戏了、
嗯。
这种感觉只能在一些什么《Undertale》这种游戏里，我们去寻找。
对，
是的，紧密的高密度，甚至这种密度压缩到了就是有一定引力一样的这种设计。
对，
是这个游戏特别的，
而且它调动你大脑和你的小脑和你整个身体的那个感觉，
对，
就全面调动的那个感觉、
嗯、
和持续的那个活跃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适应玩家的程度，我觉得会非常广。
对，
反你像我其实是一个完全不玩 FPS 游戏的，甚至有些不太喜欢。
我真是觉得这个游戏其实是
讨厌这类游戏的
，Arcane 的门槛最低的一个游戏，
对，
是有点
规避了很多耻辱这样游戏被屏蔽掉的那些
对。对，就前期你可能稍微有点懵，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嗯、第一次那个认知稍微有一点就是你要学的东西多一点那一下
过载
啊、一下怎么这怎么这么乱？就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
是那个，但是一直基本上到了那个你第一次学会灌注之后，
对、
嗯、
这个游戏就彻底展开了。
就是他那个你学会灌注，而且他那个他告诉你这个就是你他
该怎么着
的，他直接出文字，他说那意思就是你不用怕，你就过这一天就行，因为他是循环的，是他告诉就是那款、
啊、
他那款的 UI 其实挺虎的。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怎么这么笨呢？就是感觉像什么，就跟翻说明书似的，翻了五六页，就是
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发现其实就是。就难受一下，就是他把那东西全堆给你之后、
啊、
就好了，就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对，
这样就是这样，
特别简单，
特好，
就是一个循环、
嗯，
然后你可以作弊，来吧，就是
整吧，对，
就是循环
来
循环这个事儿，其实今年出了不少循环、
啊、
时间循环类的游戏，但是好像只有这个游戏就是现在给人的体验是这么的好，
因为它的玩法和这个东西是完美契合，
对，就是你早早的就、嗯、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几个小时以内你就会放弃对这个。这个游戏想让我怎么玩的这个执念，你就放下了之后，你就开始随便玩了。
因为
就
是开始我不是说过，它让我感觉像那个 MGS 五嘛。但玩 MGS 五的时候，它有个问题，就我玩的时候，你要稍微让自己放弃去把它讲得太真实。因为当你反复去一个任务，反复去在这一个就是一去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违和感是有的。
嗯，
就是哎呀，这些人是不是你看还是游戏吧？我明明刚才来过了，或者我刚才就是那个游戏的游戏的部分和他这个就是叙事现实
表达的部分，
还是有些你得不能太打的，就是百分之百去映射那个故事去那样想。这个游戏没事儿，就是进入式模拟那种要求你反复体验一个地方，然后跟你反复交流这个事儿，然后结合到这个时间循环题材上，你就觉得就他妈是这样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完美的，
美术、玩法、剧情全都嵌合的特别合适。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稍稍等他技术问题再解决，
对对对。稍等，
一定来一下，
而且它绝对适合作为你的第一个 Arcane 游戏，
是。
然后完了，你再顺坡下驴，把那个羞辱玩，最后再玩 Prey，
就准备
别先玩 Prey。
我准备试一的时候，就把它前三之前的三的两代的、三代的这个、这个羞辱，再加上一个 Prey， 我都在试一的时候我去玩一下。
是，
就法国国宝，没啥可说，
太牛逼，
真好，
几乎是我最喜欢的，没有之一。欧洲工作室，
是真牛逼
啊 ！Respect
真的
好游戏，好游戏、就是游戏还有。没玩电子游戏，完全没玩，
是
就是有 Arcane 这样的这个
真牛逼
光、行业的光、太牛逼了，
太有尊严了，
是
牛逼
牛逼，
这个大家一定要玩一下啊！
好，
吹爆，
好
行，
拜拜、
感谢几位，感谢大家收听，下一期的这个茶话会啊，我们聊一个别的游戏的时候，我们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Always new. This is death.